大家好，欢迎来到 Hitomi 的设计人生。今天我想要分享的题目是，自由工作者的收入会比上班族更不稳定吗？先说到为什么我决定成为自由工作者。在2010年的时候呢，我从公司离职了，决定在成为自由工作者在家接案。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所有的在新竹的工作环境跟职场对设计师来说都是相当的不友善的。因为对老板来说呢，在设计师没有出灵感还没有出现之前，那都不算有产值的。因为灵感是需要一段时间来思考，然后老板看你这时候都是在摸东摸西啊，上网晃来晃去的感觉，然后老板就会觉得你没有在做事。而当你的灵感出现的时候呢，也不是一定在白天的上班时间里面可以完成的，有可能是晚上出现，有可能是洗澡的时候出现，有可能是上厕所的时候出现。但是这时候出现呢，你的灵感出现，老板他看不到，所以他也不会给你加班费。所以对设计师来说呢，在一般的公司的体制内其实是不太适合的。但是2010年的新竹其实似乎还没有这么体谅设计师的公司存在，可能现在在新竹也是还没有的。那既然没有的话，我就为自己创立自己的游戏规则吧，自己想要的舞台自己搭。于是我冒着没有什么存款还要拿钱回家的风险，就辞掉工作，决定要自己在家里接案工作。接案的初期呢，为了怕收入不济，所以我还是会在大卖场当收银员，这样至少多少可以贴补家用。大约过了半年之后呢，因为那时候我是边当收银一边都会有在数字的接案网里面去找客户，然后半年之后呢，就有找到比较适合的固定的客户，然后有固定的配合，所以我才敢从大卖场离职而成为专职的自由工作者。但老实说呢，在我当自由工作者的前十年当中呢，收入是相当的不稳定的。那自由工作者的收入会比上班族更不稳定吗？其实对一般人来说，他们的那个一般对自由工作者呢，都是会有一种刻板印象，就是自由工作者看起来时间是很多，可以自由运用，但是你也会觉得他的收入其实是不稳定的。那这样的看法呢，我觉得是对的，但是也是不对的。应该要说呢，就是当你一开始跳入自由工作者的领域呢，如果你的专业不够，也没有建立口碑，那你刚开始一定是收入很不稳定。有时候这个月跟下个月之间的中间其实是没有收入或是收入很少，但是你的支出却是固定的，所以那时候的我经常对未来是没有安全感的，可能这个月的收入很高，但下个月就没收入了，所以那时候的我有一点怕跟朋友出去吃饭。有时候朋友们会找对我来说有一点贵的餐厅，可是那时候的我连吃摩斯都要考虑，更何况是跟朋友去吃网美餐厅呢？所以那时候我都跟朋友说，如果你们要约我，要找可以刷卡的餐厅，因为我身上的现金是一直都不够用的。想到那一段日子，觉得也是有一点点心酸，但我现在总算是熬过来了。而且很神奇的是，虽然是我日子熬不太下去，但是我也买了房子，而且我也还好好的活着。虽然说买房有长辈跟家人的赞助，但是后面的现金流都要靠自己，所以就是缴房贷的现金流。所以因为买房子之后呢，我也是去找了一个假日打工的工作呢，这样多少是可以贴补一下我的房贷。疫情之后呢，我有碰到很好的客户，跟他们合作之后呢，成为了他们的特约设计，就是算是领月薪，但是是在家工作的工作模式。但然后也是因为有这一笔特约设计的稳定收入之后呢，我才敢开始挑选优质的客户， 而且不跟那一些扰乱我情绪跟以及付款不准时的客户合作了。所以说我之后的客户都算优质，而且案子的报价也都是可以就是慢慢的涨价的。也是因为自己一直持续的接案，这十年来我的专业也是一直精进，目前也不会说接到那一种很慌压力很大的案子，大部分都是跟客户沟通就知道要怎么处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做的案子真的是太多了，所以大部分都知道他们想要怎么做，所以目前的我对设计是开心大过压力的。所以现在对现在的我来说呢，除了收入是稳定的之外呢，还有机会得到更多替自己加薪的机会。因为除了稳定的现金流，还有很多的多的案子，所以其实是比较没有上限的。所以平均下来呢，收入的部分是比一般的职场设计师稍微再高一点点。而且我拥有的是更多的自由度，我拥有安排自己时间的主控权，以及我选择案子的权利。如果我还像以前那样呆呆的还在职场当设计师的话呢，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快乐，也可能薪水没有像现在的高，也有可能会面临公司会倒闭的险境。所以其实会不会自由工作者其实反而是比在职场更稳定的呢？那再来就是说到像上班族的危机。最近呢，有一个朋友 A， 他跟我说他很羡慕我有一个一技之长，他很想要找那种可以学一技之长的工作，因为他之前找的工作都是要依附在公司的某一个职位，等于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公司，他就失去了赚钱的能力。但是他现在的工作就是压力很大，都经常要加班到8、9点，而且工作的内容都是很硬的项目，他都不太熟，全部都要从头开始学习。这样大的压力让他失眠了很多天，然后胃也不舒服，所以他决定离职找新的工作，那么就又要开始投履历表了。还有一位朋友 B， 因为他不满公司的体制以及猪一般的同事，所以他也是开始年后又要开始找新的工作了。但是因为他算是资深的，他的专业算是一个资深的职位，所以他想要找到高薪的工作。但是因为这样高薪的工作不一定很好找，所以他也是很担心说会找不到这样的工作，所以他也是很多天都睡不好，也是压力都很大。所以我就想到说，如果我人还在职场的话，搞不好也是跟我这些朋友一样碰到类似的问题，可能也是又要，可能也是做了一阵子不满意公司，就是又要开始投履历重新开始了。然后我就想到之前我在疫情期间没有工作，也没有都没有案子的时候呢，我曾经丢履历去面试一家新竹的网络公司，因为没案子，所以只好去上班。那去在这样一大把年纪丢履历去面试的经验，其实我是觉得超级痛苦，因为我的资历是高的，但是那一间公司其实他们不需要那么高的资历，而且他们也是要求周六要上班，周六上班就是要当客服人员，然后所以薪水呢也是降到我刚出社会时的那个价钱，而且还没有加班费。我这样算一算，那个薪水还不如在 Seven 打工，所以我就拒绝了。后来那个老板他打来跟我说他可以调薪，但是调来调去也就只有2、3千，然后那个老板他很为难的说那已经是他最高的限度了，所以我只好谢谢他，因为那一个价钱其实让我太痛苦了。我想到像这把年纪，我还要拿我的过去让别人品头论足，而且还只能拿到这个价钱，还要周六上班。我想一想呢，还是把我自己的宝贵时间留给要给我案子做的客户吧。我不想贱卖我的时间，我的时间很宝贵的。 所以我很感谢自己在2010年做的那个决定，熬过前面痛苦的十年，让自己成长成为一个比公司还要大的人。你到任何一家公司呢，它能够保障的就是劳基法，其他都不是完全的保障。因为你可能会碰到机车的老板、主管的同事，还有薪水被人家控制无法调薪的几率。那今天你离开了这家公司之后呢，你自己这个人，你这一个品牌是不是可以存活呢？还有公司会不会倒闭？我朋友说他想要找可以做一辈子的公司，我心想真的是傻女孩，没有，现在没有一辈子的公司了，公司会倒，可是你还是要活着。最近在吴淡如的新书《这一生值得好好活》里面有看到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一把刷子当然不够，你要有一整盒。在这个变动很大的时代，我们的脑袋是不是还要按照过去的思维过生活呢？碰到疫情的时候，你是否还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动而活下来呢？疫情的时候很多公司都倒闭了，那你怎么办呢？而且像现在是 AI 的时代，疫情的时代过去之后，现在碰到的是 AI 的时代，之后我们还要跟 AI 竞争，然后会出现非常多的新的 AI 的软体之类的，那时候连我自己设计的工作能不能保存得下来我都不知道了，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要好好的去思考的问题。所以到头来就是，这个世界并没有所谓的稳定的工作，只有把自己训练成为一个坚强的，无论碰到什么困难，都有很多把刷子可以稳定下来的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谢谢收听 Hitomi 的设计人生。